尤其呢是讲到机电。那么机电的故事我想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下晚上呢我们要稍微把它综合一下。那么很多地方可能也大家会很惊讶，你以为你很熟的地方你不见得很熟啊，所以我们现在又是给大家两张很重要的地图。那这两张地图的一面，这个正面横的这个是就是主要的战役，然后后面呢就是怎么追赶敌人，这两张很重要的地图。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地图的话呢，可能搞不大清楚的。比方说俄夫拉在什么地方，那你如果看这张地图知道它根本就在以色列平原上，以色列平原上。那凡是去过以色列平原的人，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概念，都应该都有概念。然后从加密山经过米基多，然后一直往东走，看到一片都是平原，而且那一带刚好在太平面上，所以称为神的粮仓啊，非常富有，非常富有的。然后东边呢，一直最后呢经过了基利坡山，然后到伯善，然后就到了约旦河。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读到这个基甸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战场呢就是在耶斯列平原上。那耶斯列平原呢也就是哈密这个战场，所以这是古老的战场。那么基甸的战争是很重要的，因为原则上是告诉我们说，凡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打过的仗，凡是将来要在哈密基顿打的仗，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战役弄清楚了，你就知道将来哈密基顿战争大概是怎么打的。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几个地理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是刚开始的主战场是在这里。那么等到后来呢，我们知道追赶敌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以法莲也有份。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后面这张图，这张图呢就给我们看见怎么样一直追到这个追到这个舒格，也追到比努伊勒这些地方。那么圣经都提到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哪里是哪里。那看过这张地图以后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因为为什么会找以法莲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真的往约旦河走，他们根本就在以法莲山地的山脚底下，所以他们从上面冲下来，那么然后呢最后把敌人就一直追赶到约旦河东。所以这个是应该就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你看这圣经用很长的篇幅来形容这个基甸的战役。好，那么我想我们呢今天晚上我们主要的就是集中来看这个战役。那么在我们看地图以前呢，我们大概先把几个重要的圣经稍微读一下。那么首先我们大家要了解这个基甸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那么我们说这是第四次被掳，不要忘记，一共是五次嘛。我们已经讲了，第一次是米索巴拉米，第二次是摩亚，第三次是迦南，第四次是缅甸，最后是非利士人。所以这个都是五个不同的仇敌，以色列人先先后后就落在他们仇敌的手中。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缅甸到底代表什么？所以首先我们先把缅甸人弄清楚，在历史上到底缅甸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先看几节圣经，第一节，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围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这整个的背景我们知道，现在呢，以色列人这个在米甸手里七年， 大概每年到收成的时候，那么敌人一定要来一次。他们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从东方来，他们是越过了有这个约旦河。那么圣经告诉我，如果是东方的话，我们知道米甸人当然在东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记不记得摩西呢是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大概过了40年？米甸的旷野呢，大概就是大家如果都知道，如果沿着约旦河往南走的话，就到了死海，在死海再往南走就是一片的旷野，那么就到了红海。这红海边呢有一个旷野，就靠近所谓 Petra 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叫红海呢？因为那一带的石头都是红的啊，然后分化以后呢，它那个泥土的颜色呢也是红的，所以米甸旷野呢可以说非常美的，叫做 Wadi Rum。 Rum 的意思就是月亮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说特别在月亮的晚上，然后照在那个旷野，因为泥土又是红的，所以给你的感觉非常非常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在那里摩西呢就写了这个诗篇第90篇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米甸人，米甸人呢那么可以说多半都是靠近什么呢？靠近死红海那边。但是因为这些人后来你如果仔细读下去，读到后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得到这个敌人的这些，他们比方说拿到这个敌人的金耳环呢，那么我们才晓得这些原来就是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谁的，就是亚伯兰的后裔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属于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么这个东边是怎么，这个东边是是怎么算的呢？我拿这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它都是就是它南北向，最靠近地中海，这就是沿海。然后呢，中央山脉，对不对？也是从南到北。然后呢，约旦河谷也是从南到北。那外约旦山脉，那么你就晓得说，腓力斯人、以色列人住在沿海平原，然后住在中央山脉，那有的当然也分布在约旦河谷，对不对？然后呢不要忘记为什么讲众弟兄的，众弟兄就表示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有谁？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在约旦河东的有摩亚人，那么就是罗德的后裔了，还有呢亚门人。然后呢我们说过从什么，从红海，不从这个加利利海往南走就到了死海，那么死海再往南走，死海跟红海中间那一块就是我的以东地。以东地，那我们知道以东呢为什么叫以东地呢？因为这个以扫呢他是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给卖掉，所以以扫又叫以东。所以神是很幽默的，神就给他们一块地，那块地呢就叫他们想起那碗的红豆汤，什么都是红的，连红海都是红的。那么有的人说红海可能是红的吗？科学要告诉你，的确红海是红的，因为红海里面有一种的寄生的生物会叫那个海水的颜色是红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周围的石头是红的，所以呢在反射在反应底下，那么你看见一片都是，到处都给你看见红豆汤，所以你喝不完的。那么这个就是以东的那块以东的那块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实玛利人呢是住在哪里？是住在这个刚才讲以东，对，那你以东也是弟兄嘛，不要忘记了啊，以东是以扫的后裔，然后摩亚是罗德的后裔。所以现在从以色列一直到约旦河外，那么这些都算重地，重地东边什么就是沙漠。所以以实玛利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个阿萨的阿拉伯那边过来的啊，那通通是。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若沿着 Wadi Rum 再往东走，就是沙的阿拉伯了。你到了这个到了红海边，你再往东南走，那整片就是沙的阿拉伯。所以都是以实玛利。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些人通通从哪里？从东边来。所以这些人都是游牧民族，明白？一来了那是很厉害啊，这里明明我们看见他们来了，还不光是来了，而且是带着牲畜跟帐篷来， 像蝗虫那样多，而且呢这个骆驼在希伯来原文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一次的征战不同啊，这个跟我们从前看的那个场景不一样。从前战争的场景是有战车有战马，而这都是精锐的部队，这个不是的。这个呢是连家带小，因为到时候呢他们知道说哇他们一来了就可以把所有的土产都一刮干干净净。那么尤其又是在耶斯列平原，那是可以说是神的谷仓，那非常非常富裕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嘛，等到大麦小麦长大了，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你去过耶斯列平原里去，那一带什么东西都有，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个整个的代表整个迦南土产，每一个东西都在那里有，你说无花果树有无花果树，橄榄树有橄榄树，什么都有。这就是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可以说是最富有的。所以现在的敌人呢是过了约旦河，然后呢根据这里面的描写，他们多半住在哪里？他们多半就住在约旦河西，在约旦河谷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当然他最后呢等到时候他平常就住在那儿，所以你们六年了平常住那儿。所以等到呢哎，你这个慢慢你辛辛苦苦的你把麦子是小麦大麦还有都要都长成了，他呢到时候来一次，这一次呢全部就来像马一样就全部席卷而来，然后呢带着什么呢？带着牲畜，带着帐篷。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现在你再想到这些人安营的时候跟普通的单纯的安营不一样，明白吗？所以你打起仗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帐篷旁边有很多骆驼，跟从前不一样，有骆驼。那不光有骆驼呢，还有妇女还有孩子，他们都带着走的，所以这个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来应该就安营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约旦河西啊，不会，河西这约旦河的这边，因为他们从那边过来了嘛。那有一部分呢又讲了东方人，你如果直接就和东方人，东方人呢很可能是从哪里过来？很可能是从这个什么地方，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那非常可能。所以你看这些人呢，凡是游牧民族，从什么呢？从这个从沙地阿拉伯这个沙漠一直到叙利亚沙漠，这通通是沙漠嘛，东边的。所以你看呢，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就骑着他们的骆驼，把骆驼当作马一样，战马一样。那么然后呢你看人山人海，到时候呢完全就是，而且不要忘，这不光是精兵，不是兵，而且有孩子们有妇女们。所以你如果想到晚上这个基甸打胜仗的时候，你不能够把它想作平常一般的那个一般的战场，一般战场在战场上一定只有兵，没有错，不会还要拖家带小，没有的，也不会什么骆驼的什么这些，因为他们是到哪里算哪里，到哪里算哪里。所以行军的时候你看这个圣经形容是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你就知道说几乎整个沙漠他们就来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呢，因为每年到那个时候啊，尤其那个天气那个时候，尤其在米甸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本来都住在沙漠的，他们本来也可以生存的，但是每次想到他们来了就好像强盗人一下子就洗劫一番，那么你看每年来一次每年来一次，他就反正平常他们在那里舒舒服服过日，等到这个你们把这个是大麦小麦都长好了，我到时候就一个个就把你们拔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毁坏土产，那么而且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你起码你要把你吃了，你起码给他们留下食物嘛，你好让他们好好种明年再来嘛，他们连这个食物都不给他。还有呢牛羊和驴也没有留下，全部搜刮一干二净。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这个五年，这个圣经说是他们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这个敌人像打游击一样，这些敌人呢根本是压倒式的来了，不是那些精兵没有的，不是成军队正规的军队，不是，他们就是来了，然后呢就是所向无敌。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像蒙古人那个时候，蒙古人那个时候到各个地方去就这样。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哪里去，到这个匈牙利，如果你从飞机上看下来的话，一片你从来我从来好像没有看过那么平那个地方。所以难怪等到蒙古人到了罗马尼亚打不动，他这个仗没有办法打，但一到了这个那个地方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片的草原。那么刚刚好什么呢？刚刚好耶斯列平原就这么样一块地方，它不是丘陵地，也不是高高低低，根本是平的，而且也不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啊，400公尺，也不在海平面上的时候1000公尺都没有，它根本在海平面上，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战场呢，就是古老的战场，就是哈米吉顿战场。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怎么会这些人所向无敌呢？那如果大家我们读过，我们不是这个约书亚不是那一次北方联盟那个战我们经过了，那前不久我们刚刚读完的谁啊，就是刚刚读完那个不是迦南的战吗？那迦南战来，迦南征战来的，不是跟迦南王打还不是耶宾吗？所以你知道说下手还在啊。那为什么到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好像他们所向无敌啊？那最少我们知道说，虽然呢这个马拿西人应该把这些人赶出去，对不对？所以如果马拿西把他们赶出去的话，那没有现在的情形，没有的。那么就是因为没有赶出去，所以谁就盘踞在这块地方呢？是迦南人。那迦南人我不是告诉大家是个城邦吗？一个城一个邦，一个城一个国嘛。所以你看见我们上一场战争讲到底波拉战争的时候，不光夏所王，你看还有迦南诸王，他们联合起来要打。那么你现在看，如果在整个的这个耶斯列平原，如果一个城一个邦还在的话，怎么可能呢？就是说今天你碰不到以色列人，你起码碰到迦南人嘛。但这一次你读圣经，你发现说好像迦南人都不见了，迦南根本就不见了。你看夏所也没有下来，这个很明显他们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是你可见这个人多的一个地步，那非常可怕。因为你讲人多，你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情形。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哈米吉顿战场，是古老的战场。所以哈米吉顿战争最后你看见马兵有多少，是2万万马兵。所以你根据将来2万万马兵，那你说地方装得下，装当然还装得下，不是装不下。你说真的量过的话，2万马兵来了还是装得下。所以将来2万万马兵的征战的时候，就叫你想起骆驼向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战场还是古老的战场，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些城邦到哪？因为迦南，你以色列人不行。那么好了，以色列人不行，你没有把迦南赶出来，所以迦南留在那，那迦南跑哪里去了？所以现在严重在哪里呢？严重就是你若仔细去读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场，直到加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看这张地图，你看看这张地图，这张地图还不近，你翻过来看这张地图。当然这个越靠近西边，就是慢慢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海边嘛，然后就到了加沙嘛。那么你知道说普通呢，你经过米基多以后，从米基多开始，那里有一条路可以一直到海边，到什么地方，到沿海平原的，那就是沙伦平原。所以如果你沿着海边北上，假定说你到了 Tel Aviv 下了飞机以后，那么你现在要坐车子，那么假定说你慢慢沿着海边走了，你当然先到盖萨利亚，对不对？盖萨利亚呢是很有可以看的。然后呢，你说现在我要进到加利利去，那一定怎么？一定经过了一个山口。那个山口呢，就是在米基多附近。那个时候刚好你碰到了加密山嘛。那经过山口以后，所以为什么米基多很重要？米基多是要塞嘛。米基多如果你把它看见那个地方，敌人根本进不来，你怎么样都进不来的。所以很清楚。所以你就想着说，以色列人呢，在经过耶斯列平原以后，他一定透过米基多，然后往海边去，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他第一个在约旦河这边过了约旦河。好，那你看哈，这个到了 印度尔，你看到上面不是有印度尔吗？塔伯山那个都是属于什么？那个都是属于以色列平原。好，那如果你过来，你从那边过，你如果真的从那边过来的话，那么就沿一路上沿着以色列平原，到了米基多，然后呢，很明显他们往海边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一路上都没有，一路上怎么都没有迦南人呢？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迦南人已经也不行。就是说你看你们跟迦南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都不见了，所以你才知道说每年来一次每年来一次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边防嘛，对不对？你起码本来你说你不行，起码那个谁替你打啊，谁替你守啊，起码吓死我，你看见吗？如果那些真的来的话，他们不可能再挺进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那么最稀奇就是什么，他一路上可以一直到加沙，就是如果沿着米基多再往海边走，那就是所谓沙伦的平原了，沙伦玫瑰就是在那个地方，那再往南走就 Tel Aviv 了，然后再南走就是不要忘记那就是加沙走廊了，到了今天加沙走廊，那加沙走廊已经大家知道，你再往加沙就已经快到埃及了嘛，我们不是在埃及小河曾经有人就在海边你可以看到加沙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一路上到加沙，那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不光是这个迦南人已经不是米甸人的对手，连埃及人都不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加沙还是在埃及人的手里，就是埃及的影响是可以一直影响到加沙，好像现在也是一样。因为实在到了加沙，你到了埃及很近。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敌人真是可怕的敌人，就是说你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敌人，人是这么多，所以圣经就是给我们看将来哈米吉顿战争就这样，你看见吗？等到这些人真是集结在哈米吉顿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所向无敌的，那一点你今天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办法，他们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就是说他们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本来按理来讲你在迦南美地这些土产都是你的，等到你看见黄金的和田，等到你看见收获的时候，按道理来以色列人现在应该可以把这些食物送到他们自己的口里，送到他们孩子的口里，明白吗？你看见所有的以色列就依靠他们，结果呢这个东西还没到他自己口里已经被敌人拿走了，非常的贫穷。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迦南美地会贫穷吗？不应该，对不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今天还是贫穷。如果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有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应该过很富裕的生活，为什么在属灵的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贫如洗？为什么今天没有能力？为什么祷告没有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属灵也不长进？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又是肉体在我们里面作祟，你慢慢现在看见肉体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这个表现呢不像摩亚人，这个表现也不像迦南人，你看不见铁车看不见铁马，但是你的确可以看见骆驼无数，你看见说你看见这种情形，就是说你要吃他也要吃，你看你的孩子要吃，结果他带着孩子，带着他的妇女，带着骆驼，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你在那里出产，你在那里耕耘的，最后的结果统统会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一被裸在米甸的手里，那个结果是什么？是贫穷的，读主的话是贫穷的，没有多少亮光，来到聚会里面你也觉得没有多少的共鸣，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弟兄姊妹你搞祷告你不能不来祷告，不祷告你很不平安，一祷告以后你看见很多你祷告有好许多事情连名字都不记得，那么有的弟兄们提出来祷告的时候又是他的这个他的亲戚的亲戚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你最多只叫他 first name，他很有负担，你怎么会有负担呢？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形，但你不能不祷告，你反正一讲了大家都来都祷告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祷告只要有人生病你也不问主的旨意，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 如果今天我们请弟兄姊妹来祷告的话，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怎么来祷告？那么好了，那千篇一律的就是，好，他祷告我们一定祷告要好，他不管做了什么事，我们所有的难处都带到这个祷告聚会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都是好弟兄啊，都为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慢慢就觉得你里面贫穷啊，明白吗？你好不容易来祷告聚会，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应该丰富才对啊，为什么里面是贫穷的呢？所以证明说，肉体的的确确在我们上有一些因素是叫我们贫穷，会叫我们贫穷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为什么读经没有味道，为什么祷告好像里面起不来？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就代表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就是基甸人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那俄弗拉如果根据这张地图的话，应该就在以色列平原，看见吗？大概在那个地方。那我个人有一点点的怀疑是这个地方，那不要忘，这个只是大概的地方。我个人呢比较相信什么的，俄弗拉应该靠近什么地方呢？应该靠近耶斯列。你知道这个耶斯列平原呢有一个城叫耶斯列，对不对？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啊？你记不记得亚哈呢跟耶西别住在那儿的吗？那么在加密山打完战以后，加密山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亚呢啊，的的确确胜过了先知，那果然倾盆大雨。那么你看见很稀奇啊，那么他们就赶着车，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在加密山跟什么以色列平原的地方。那耶斯列在哪里？耶斯列呢大概是在哪里呢？是在靠近俄弗拉，在现在这个俄弗拉在南边一点，靠近山坡那个地方。因为耶斯列本来就是靠近山坡，明白吗？那么然后为什么我相那里比较相信是靠近耶斯列附近呢？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在耶斯列后来发亚哈呢就占了别人的葡萄园，很清楚的。所以可见呢，葡萄多半是什么？是长在山上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啊从耶斯列，然后你开车一直开到基利坡山去，我曾经走了一圈，你看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种葡萄的，因为那个地形很适合种葡萄。如果光是真的是平地的话，可能那个气候不是那么适合，我也许会错。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说，俄弗拉呢应该是比较靠近耶斯列附近，圣经没有告诉我俄弗拉在哪里，所以应该靠近耶斯列。因为耶斯列大家都记得，既然有葡萄园，圣经明明讲有葡萄园，所以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基甸那时候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光在耶斯列平原，那是一片麦田，没有错，都是麦田，没有错。尤其是基顺河的水，如果一灌溉的话，那是非常肥沃的。所以真正的如果有酒榨，证明那里一定有葡萄园。那如果有葡萄园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个地址，很明显这个俄弗拉可能就不是在中间的。但是我不敢讲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去翻所有的地图都这样子，都是讲述在那里，所以我就不敢多说了。但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真的去过，因为这个如果你真的从这个，或者这样说吧，你从基波山，如果你开车子一直往这个马拉西这个方向开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看见要下平原以前有个以色列，那在以色列在以色列后面，你可以经过都是一片，到现在还是一片的葡萄园。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你看亚哈那时候真的把人家好好的葡萄园就抢去嘛。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个人比较相信的，这个俄弗拉可能要稍微在南边一点，但是呢，因为每一个地图都这样写的，所以我们姑且就认为俄弗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也许他们这样画有他们的道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就是说，那个时候神要向基甸显现，在什么地方显现？在什么情形底下神对他说话？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刚好约西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酒榨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压出酒来的地方。如果在酒榨打麦子，这是完全不对，你应该打麦场的打麦子才对。所以你就晓得敌人呢真是无孔不入。所以只要是麦场上面的麦子不可能有存在的，所以他们不会想到说在酒榨里面会有麦子，他们这个不会，有人会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他们不会相信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要保存有粮食的话，你要在哪里保存？不是打麦场上保持你的粮，打麦这个粮麦子，你要在什么？在酒榨里面，敌人怎么样都想不到。因为酒榨是跟酒有关系，不会跟麦子有关系，但是敌人要的是麦子，所以呢他们想说什么地方他们都去了，你看他们还挖洞，然后跟你还挖穴，还建造营寨，你看都不行，敌人可以说搜刮干净，没有留，可以留下，留下留下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怎么不会贫穷呢？明白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敌人到一种的情形，那么基甸呢需要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有东西可以吃的话，怎么样？那只好怎么样？只要把那个粮食呢放在酒榨里面，他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酒榨我们都知道是指葡萄经过压榨，当然代表十字架的。那么打麦场打麦，很明显的也表示说也是十字架的工作，因为那是把麦粒跟麦壳分开了，所以你打麦你才有麦子吃，因为否则你不可能连麦壳都吃进去，所以你有粮食没有粮食，就是问题就是要不要进，所以很明显要经过打麦场你才会有粮食。但是现在证明说你光是经过禾场还不够的，现在你还要把你在禾场上所学的功课，那功课要放在哪里？要放在酒榨里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还是十字架的工作，明白吗？所以，当你真的能够把你所得着的粮食，今天如果敌人不偷去的话，要紧就是还是酒榨的原则。所以你看见没？一面我们需要经过大麦场。让圣灵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麦壳跟麦粒分开。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要把东西分给别人的话，你看这个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所以这里很清楚，有一个人他有粮食，别人没有他有，那谁算是基甸？所以只有你真的有属灵的粮食，你今天神才能用你起来供应别人，然后神才能用你来解救你自己的痛。让大家都有粮食，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们，神不是随便找任何的人，而且你看见吗？等到基甸这个天使欲向基甸显现，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见这个基甸一点都没有张狂，一点都没有恐惧。普通人一看见基甸天使出现了，他们一定会有紧张的嘛，但是没有，很顺。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与主有交通的嘛，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等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者，我们说过，圣经里面凡是讲 the angel of the Lord， 一定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在旧约，如果他用人的，让以这个人的姿态出现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天使。那么那个天使一定那个天使就是完完全像人一样，所以这个叫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你看呢，因着基甸与主有交通，所以第一他一点都不惊慌，第二好像呢他已经活在神面前，不过现在呢就是耶和华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你看这个交通非常顺的。这个并不是因为他做自己的事，与主没有交通，然后现在主向他显现，你看他重新来起，你看这中间一定有断层吗？这里没有，你看交通一点断层没有，他非常的顺，所以你就知道说， 神难怪拣选基甸，因为他就是活在神面前，他就默想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明白吗？今天有 financial tsunami， 或者有这些事，有那些问题，那么第二句，一个敬畏主的人，他一定会说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们。所以下面他就激励着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惧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所以可见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本来就是在神面前默想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对他说，然后圣经说耶和华观看基甸，下面怎么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现在看看米甸，米甸有什么？米甸没有东西吃的，他如果有东西吃，敌人为什么没有抢走？是因为他把它放在酒榨的园子里面，放在属灵的原则里面，你看他有东西吃。那第二，当神观看，当耶和华，你看前面讲耶和华的使者，现在讲耶和华，所以你看你就是神自己了。所以耶和华观看基甸，然后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那你这能力就是没有能力嘛，很清楚，你讲了半天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你看你现神看看他，那么他是没有能力，他当然是没有能力。那你神反正神能看到的都算是米甸的，都算是基甸的，那么神说好了，反正我能看到你有的都是你的，你就凭着你有的，凭着你能力的，你要把米甸人从你要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所以现在神要差遣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当然你知道基甸很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基甸祷告我们不，所以我再说我们祷告就是祷告，我们糊里糊涂在祷，我们觉得要祷告就祷告了，但是基甸他知道为什么祷告，他怎么祷告很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基甸后来有这些祷告？因为基甸实在没有把握嘛，怎么可能呢？你基甸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嘛，尤其他住在那一带，他天天每年天天看见敌人来来去来去，他知道不是敌人的对手啊。如果迦南这个城邦的王像耶宾他们都不能对付，如果埃及人都不能对付，今天你基甸是有何德何能你能从米甸人拯救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帮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基甸他本身有他条件，不是没有。但如果你问基甸能力有没有，基甸什么能力也没有。你看看主说，就凭着你这个能力，那表示什么？就是你没有能力嘛，对不对？就是没有。基甸这个基甸有条件，基甸没有条件。所以难怪你看见基甸在那祷告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我凭什么呢？一点都没有做啊。”今天如果主要用你的话，你不能光凭一下皮肤之勇啊，你一下就随便就做了，不可能。你要算一算嘛，对不对？你就打这个仗，你可能不可能打是不可能，而且这么12个支派，你为什么神单单跳到马拿西支派呢？对不对？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神越看他，神老早看透这些，他知道这就是你的能力，你就这么多，你有几斤几两，神不是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是那么我在我父家，那在第一个，我家在马拿西支派是致贫穷的，那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就是这一句话，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那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最后你算算敌人是135,000的，最少135,000人，你怎么对付135,000人？你凭什么去打这个仗？明白吗？ 那么十三万五千人，不要忘记是能拿刀的拿兵的人叫十三万五千啊。那么其他的妇女孩子根本都不算，其他根本都不算在里面。所以呢，主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敌人。